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介绍这个圆觉经。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各位谈这个圆觉经的净业障菩萨章。净业障菩萨章它主要的内容是谈到这个在禅观中间的障碍，就是我人众生受者的四相。我人众生受的四相在佛经里面呢常常出现的有两种，一个是由金刚经的我人众生受的四相，一个就是由圆觉经这边所说的我人众生受的四相。金刚经呢的四相宗密大师判为是迷视，视就是这个四心呢、从这个我们现前的这个迷这个果报体啊。那么圆觉经这边的四相呢，宗密大师判是迷智，就是在禅观中间细微的我执相，叫做我人众生受的四相。这个四相呢其实它是只有以我相为主体，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呢是在我相这个流转中间呢开展出来不同角度的一种执取，就形成了四个我相。那么把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种状态下面的我相呢分成了我人众生受者四个，叫四相啊，其实都是我相。那么这个圆觉经这个佛回答这个净业障菩萨的这一段长行里面呢啊，宗密大师把它判成了四大段。第一段呢叫做总序过游，就是总序这个四相的过失啊。那么第二个呢叫做别示四相，就是个别的说明四相的相貌它的相状。那么我们上一节课呢就讲到别示四相讲过了，那么下面呢有两段呢是第三是存我失道。存我失道呢就是如果有我执的话那么就不能够证道，这个道呢就是证悟啊，证悟解脱成圣贤，所以呢存我就不能够有我相就不能够证得果位。第四个呢叫做断惑成因、断惑呢就是因为有我所以必须要呢把这个断我啊，断掉这个我执，那么才作为修行解脱的一个起根源，所以叫做断惑成因。好，那么呢我们就从这个第三呢从我师道开始讲，请各位看到这个经本啊53页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善男子，莫视众生不了四相，虽经多劫勤苦修道，但明有为终不能成一切圣果，是故名为正法末世。这一段呢他讲到就是说总把这个这一大段的主要的主旨提出来了，他说说因为不了四相所以呢终不能成一切圣果啊，所以这一段的主旨呢就是两句话，不了四相不成 圣果，就八个字啊。这就是这一段的主要的这个旨趣啊，就是不了四相，不成圣果。那么这个说多劫勤苦修道，大明有为，那么这个只是呢补助说明的问题啊，就是说你纵使是多劫的修行勤苦啊，可是都落入了有为，就是呢有相的，这个我前两天呢讲这个跟这个大众呢一就做一个通俗的讲演的话呢，讲这个灵修啊，在座有人去听呢、啊、我偶尔呢也翻一翻呢这个一些世俗的一些禅修的这种东西啊，其实他们的东西很清楚，看不懂的人看不懂啊。其实你看懂以后，你就知道他讲的那个东西啊，都落入什么？都落入所谓的有为，都落入这个有为啊。我记得我前几次上课的时候呢，曾经谈到一个原则，后来下课有同学问我，我说我并不是在评论哪个宗派，我们只是在提出一个大家共同检验的一个标准，就说今天我们不要说是谁对谁不对，我们先问这个检验的标准成不成立。比如说我们讲这一个标准，就是不了四相，不成圣果，这就是一个检验修行的一个标准，请问大家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可以了，不接受的话，那我们来讨论嘛，这个标准成不成立啊？是不是？所以很简单嘛，一个就是不了四相可以成圣果，一个是不了四相不能成圣果嘛。那么就这两个问题大家来讨论啊，可以啊，什么人都可以讨论啊，没有问题啊。所以呢不是对于哪一个宗派的评论，而是什么，我们提出一个检验的标准，各位一定要很清楚啊，我们是提出一个检验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是要检验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宗派，所有的法门。比如我再提一个问题，有能有所就落入生死，哎，这一个法门，这个说法呢也是一个检验的标准呢、啊、这个不是讲任何的哪一个法门呢、啊、就你只要落入了能所，你就没有落证到这个果地，你还有能所吗？你就不能够真正的开悟吗？这样子一个尺寸呢、啊、可以检验所有的宗派，所有的法门吗？ 比如说《金刚经》讲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它可以来检视所有的法门呢、啊、看看《金刚经》讲这句话对不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看看对不对嘛。我们可以说这一个标准，这一个检验的尺寸可能比较高，可能比较低，可是我们不能够否认它是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一个尺寸，我们就是要按照这个尺寸来衡量真理呀、啊。我不管你是不是佛法，这是我们大家面对真理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依据嘛。脱离这个依据的话呢，那么妖魔鬼怪都可以说它是真理嘛，是不是？那么怎么有真理的这个衡量的标准了呢？没有了嘛。所以呢，我们说啊，我们在思考，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标准，一个尺寸啊。所以我刚刚讲，我就说这边是不了事相，不成圣果。我们说有能有所，就没有办法证入真理，或者说像金刚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说这些都是一些衡量真理或是衡量这个什么呢道理的一个标准啊。今天我们不要落入一种所谓的宗派的情绪，而我们呢是拿一个放诸于任何的时间空间呢都通用的，都可以去相应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啊。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要能够慢慢的学习啊。学习的呢，我们是什么呢？这叫什么？叫做依法不依人，听懂吗？这就是法，我是按照这个法的道理，而不是按照哪一个老师，按照哪一个宗派，不是。医亦不医语，医疗亦不疗医，医治不医事。啊，我们依这个道理来衡量问题，而不是依人谁说的。啊，所以我常常说，谁说的不管，道理是怎么一回事，先讲明白。所以呢，这一开始啊，一开始呢，这个存我师道这一段呢，他就把这个他的主旨提出来了。那么下面呢，他就分四小节呢，来说明这么一个主旨呢，叫做不了事相，不成圣果。这个我在讲这个有为啊。再谈一下这个有为啊，有为的定义呢，就是有生住意灭四相，叫做有为。请问各位，这个生住意灭四相，它代表了什么东西呢？代表的就是生灭，代表就是什么？就是无常。因为它有生住意灭嘛，那么它就是一种无常的表现嘛。无常就是会毁坏的，就不是真实长存不变的。所以呢，有为 简单讲叫有为，就是虚假的，就是不实在的东西，因为它会变化。就像这个毛巾，它是虚假不实的一样，它会升起来，它也会改变，它也会消灭掉，它就没有个真实的实体嘛。所以呢，大家要清楚啊，落入有为啊，落入生住意念，那么就是不真实。很简单哦，我也可以说，凡是有为法都是不真实的。那么请问各位，你只要问你所面对的是不是有为，是不是有落入生住意灭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有为哈，我们了解到在这边提出来，是故名为正法末世。这个正法末世我们也说明一下，正法、相法跟末法。正法呢，就是在这个正法时代修行的人多能够证入圣果，相法时代呢，修行的人呢少证入圣果。末法呢，就是没有人证入圣果，或是绝少绝少。所谓的末法，就是呢，证果的人稀少。为什么是末法呢？就是因为众生的根性没有办法承载这个道理啊，所以呢，这个法呢，不能够在这个众生的心性中间呢彰显，所以叫做末法。所以他这么讲，就是说哈，说众生不了思想，不成圣果，所以叫他做末法。翻过来讲的话呢，如果很多这个行者呢修行正果，那么就不叫末法，就不叫末法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末法的意思啊。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呢，它分成四小节，宗密大师分成四小节，我们看一下哈。他这呢四小节，他每一节呢一个名字，我们讲第一个叫认我为真，第二是说病为法，第三个呢是将凡滥圣，第四个是驱果迷因啊。这四段呢都是在表现一个，就是说呢不了四相，不成圣果的一个说明啊。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一个叫认我为真啊，就是把我呢当成是实在的真实的。我把这段经文念一下哈，这段经文稍微长一点，我分几段念啊。何以故？任一切我为涅槃故，有证有悟名成就故。譬如有人认贼为子，其家财宝终不成就，何以故？有我爱者亦爱涅槃，夫我爱根为涅槃相，有证我者亦证生死，不知爱者真生死故，别证生死名不解脱。这一段的话呢， 就是叫做认我为真啊。他主要是讲到就是说这个修行者呢，如果认取有一个我能够证悟的话，或就是说他会知道自己证到一个境界，那么这个证到这个境界呢，就是证悟，就他自己有一个成就，达到了一个境界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执着一个我的一个现象呢，那么这样子呢就不能够成就。他举了一个比喻啊，他说就好像是什么呢，认贼作子一样。宗密大师的解释就是说呢，他说如果你把梦中的我当成是我的话，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醒过来啊。所以呢他这边讲说，任一切我为涅槃故，有证有悟，当成是成就。就是呢，就是说明了一个修行者呢，他在禅修的时候，他修行到了一个境界以后呢，他把那个境界当成是涅槃，其实那个境界呢还是我执，是一个细微的我执呢，他认为他自己证悟了，已经成就了，所以他说以我为涅槃，所以呢叫做认我为真啊。事实上面那个只是一个细微的我执，所以呢他这边举了个比喻，经常举一个比喻啊，他说譬如有人啊认贼为子，其家财宝终不成就。就是说其实呢你并没有真正的正果，你所证的那个境界只是一个细微的我执，还有一些细微的我执呢，那个我执你把它当成是正果了，那么你就是认贼作子。所以你把贼当成是儿子的话呢，那么你家的财宝就存不住，就留不住，所以就不能够真正的达到圣果，因为你把我执当成是涅槃。我们看那个宗密大师他的解释哈，他说用这个贼呀、啊、来比喻呀、啊、以喻六根取尽呢、啊、犹可喻之啊，藏士的妄我难以辨明啊，故如来藏中之功德宝藏念念衰耗，由此贫穷难及福至。啊，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心智里面的话呢，还有这个我执的，那么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功德就没有办法积极起来。这是宗密大师的这个说明啊。我们看经上的解释，他说何以故，有爱有我爱者亦爱涅槃，扶我爱根为涅槃相。有证我者亦证生死，知爱者真生死故，别证生死名不解脱。就是说呢， 他这边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细微的一份我执。所以他说呢，有我爱者以爱涅槃，夫我爱根为涅槃相。重点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呢，这个把这个细微的我爱当成是涅槃相，这个细微的我爱呢，它演成了什么呢？演变成了一种呢，执爱着涅槃，因为有我爱的关系呢，转成了爱着涅槃，所以呢，就把这个细微的我爱当成是涅槃相，这是一个转折，由我爱转成了爱着涅槃，于是呢，这个爱着涅槃就把这个细微的我相当成是涅槃的境界来爱着它，这就是所谓的我爱啊的问题。说有正我者，因为这下面的话是怎么来，就是呢，因为有爱我就有正我，爱我呢是顺我的就爱我，那么逆我呢就正我，所以呢有正我者呢也正生死，因为正生死呢，于是就翻过来就爱涅槃。所以呢他讲这些呢，就是说明的就是呢，这是由爱生正，由爱生爱我，由爱我呢生爱涅槃，由爱而生正，由生正呢而生生死，生死又跟涅槃相对，所以呢就是爱正生死涅槃，这样就形成一个什么，一个相对的一个法，它都是由这个我生出来的，因为不能够彻底的离开这个我呢，所以由我生出了爱，由爱生出了涅槃，由爱生出了正，由正生出了生死，生死在跟涅槃相对，所以这样子呢一圈呢就始终出离不了生死涅槃的一个背后的那个控制者，就是我。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卫大师的解释哈，他说生死轮回啊，本质正爱，欲求解脱虚境二缘啊，今爱涅槃呢、啊、还是本爱，你去需求于涅槃的话呢，你还是根源于什么呢，根源于这个什么呢，我执啊，今正生死也是本正，现在怎么呢，业离这个生死呢，还是根源于什么呢，根源于对于我的爱着，气苦心乐虽殊啊，正爱原是本习啊，待之修道佛国启程啊，夫我爱根为涅槃者，由夫之故不起啊，不起之相是涅槃相，以是为真故云而也。所以呢中明大师这边解释很清楚啊，我再把这个中明大师的这两个重点啊，把它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说，这个根本就是夫我爱根为涅槃相，就是呢他把这个呢在禅修的时候，这个我执呢慢慢的慢慢什么呢，淡，可是没有除，所以他这边说福啊，对这个我的这种爱执呢什么呢，他非常的微细微细呢，到了什么，到了看不到或者很细微很细微的时候呢， 可是呢，以为这个细微或是不起我执的这个呢，我执相呢，就是涅槃相。所以他说是涅槃相，看到没有？这个不起之相是涅槃，就是这个很细微细微的我执相呢，他把它当成是涅槃相。我刚刚也讲过这个问题啊。那么所以呢，前面说认贼作子就是这个，你把细微的我执当成是涅槃相，那就是认贼作子吗？好，这是呢啊，宗明大师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呢提醒各位。还有一个呢，他这么讲，他说爱涅槃是本爱，正生时亦是本正。这个本是什么呢？就是我执，还是出于我执，这个我爱我执。所以呢，他下面讲说，气苦心乐虽殊啊，正爱原是本习呀。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气苦心乐虽殊，看到没有啊？正爱原是本习呀，待之修道佛果启程呐，太好了。我刚刚讲，我说啊，我们这一章所要谈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禅修的细微的毛病呢。你禅修，你其他什么见神见鬼或什么其他他不谈，就是你谈你修行有了成就以后呢，你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克服啊。你什么样的禅定，什么样的功夫呢，都是落入有为，都落入生死啊。为什么？就是这边讲的一句话，他说正爱原是本习，待之修道佛果启程。各位啊，我记得我在上次有讲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宗明大师讲的这话意思。你这个法门若是以正爱心，以所谓心业，心就是爱嘛，业就是正嘛，以心愿以正爱而下去的话，宗庙讲了待习嘛，待之修道，这个知就是什么，就是指正爱心啊。你以正爱心而修道，终难成圣果。事实上面我跟各位讲，很多法门呢，它事实上它是以正爱心呢做一个方便，可是有一点呢，如果我们了解它是一个方便，那没有关系。你把方便当成是法门的核心价值，那就出问题了。各位听懂我意思吧？所以呢，我们需要有衡量的一个标准。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法门它有正爱的这个方便在里面的话，我们要用这个尺寸衡量出来，说告诉我们这个正爱心是一个方便，它不是法门的本意啊。唯有我们这样去认知了解，我们才不会脱离这个法门的价值嘛。而我们再来看看佛教界啊，很多学佛者往往是把正爱当成是法门的本质，这就是我们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各位要会听话哦。我说很多法门都带有正爱的这种心态，这种方法，我们并不 否定这个正爱这个方便，可是我们要说明的是说，这个正爱我们要了解这个法门的本质是不可以用正爱作为法为的本质的，各位要听懂这个话。如果这个方法的本质是正爱，那么我跟各位讲，这个方法呢，绝对它什么呀？就是你讲的说，不正胜果。如果有人强调这个法门的本质从正爱上面去强调的话，表示这个人不懂佛法。各位听懂我意思吗？他明明是一个方便嘛，佛法是用正爱来表现它的本质的吗？佛法的本质是什么？佛法的本质是觉悟。任何一个方法都有觉悟的这个特质，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觉悟，以觉悟作为一个中心价值的。你可以说它有不同的方便，甚至你把这个正爱这个生死的根由作为它的方便都可以，可是它是方便。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判别出来，否则就落入外道，否则就落入了外道。听清楚啊，外道跟佛法的差别就在这一线之间呐、啊。我不是一个真执宗派的人，我是一个维护佛法正法的人。维护佛法的纯正，才能够使佛陀的真理延续长远。今天呢，谁说他是佛陀的教法的延续者都没有关系，哪一个宗派都可以。可是有一点，每一个宗派都必须要经过检视，要经过共通的真理的检视，通过了就可以，不通过很简单，你就是外道。这样子一个观点呢、啊，绝对要坚守。所以说，我常常说，这个是依法，依法不依人呢、啊，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啊。这个是依法非常的好，它是佛教的一个照妖镜。我希望大家呢，要常常的思维啊，这对我们呢，尤其在这一个资讯爆发的时代啊，这个各种宗派新兴法门的这个繁星的时代呢，不一定是各位会面临，而是各位周围的这些行者一些他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我们就看下面说经文哈、啊，不知爱者真生死故，别证生死名不解脱啊。看中明大师就说，本爱涅槃，离除生死啊，爱心即在，即生死根啊，爱根正苗，起名解脱啊。所以呢，这边就讲得很清，就是说我们趋向于涅槃的本意啊，是离开这个生死啊。可是不知道，你有所趋向的这个趋向的本身呐、啊，它就是一个生死的一个源头啊。所以呢，他说爱涅槃呢、啊，本来是为了要离开生死啊。没想到你爱着涅槃，趋向涅槃，这个趋向涅槃这个本身呢、啊， 就是生死的一个源头啊。啊，即生死根呢。那么下面呢，他继续说明了这个为什么法不解脱这个问题啊。云何当知法不解脱？这一段我觉得好像跟下面比较接近哈。那么宗密大师把它放在第一小节里面呢，我们就看了，我觉得跟第二小节比较接近的哈。我们看下去啊，他说：“云何当知法不解脱？”善男子，彼末世众生习菩提者，以己为正为自清净，也未能尽我相根本呢。若复有人赞叹彼法，即生欢喜，便欲嫉妒；若复诽谤彼所得者，便生嗔恨，则知我相坚固执持，潜伏障事，游戏诸根，成不间断。善男子，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净觉。各位注意一下啊，就是我们整个在谈的这个，在谈这个净业障菩萨的这个四相这一章里面呢，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修行的禅师，一个禅者呢，禅行者呢，或是一个瑜伽师，他修行的禅定的功夫已经很深了，深到他以为他自己已经证得圣果，相当的深，甚至可能说超过了四禅也有可能。那么所以呢，前面讲的说呢，说涅槃相，对不对啊？他都只取了一个东西叫涅槃相，表示说他已经证了相当深的这个境界了。那这边讲的是说，习菩提者以己为证为自清净，也未能尽我相根本，看到没有啊？这就说明了，就是说呢，就是末世的众生呢，他习菩提就是他修行这个菩提，就是觉嘛，就是修行这个禅法，修行这个佛陀教法呢，以己为证，以自己一些啊浅的证，表示他已经有证了，对不对啊？就经上已经肯定他有一些证悟了，为清净法。那么可事实上面呢，以因为由未能尽我相根本，他可能证的禅定很深，可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除掉，就是呢没有彻底的消除这个我相，其他的什么功夫禅定都达到了，都可以，都包含在里面，只有一个没有办法除去的，就是我相没有办法除去。所以呢，就说我们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呢，对于所谈的问题要能够了解，就是说，就他这个都是在讲一个很深的禅定的境界里面。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他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说，他说因为没有办法去说我想，所以呢听什么，若复有人赞叹彼法，即生欢喜，便欲嫉妒；又复诽谤彼所得的，变成嗔恨。那还有个问题是呢，如果你要讲他修行的法门很好，他就很高兴；如果讲他修行方法不好，他就生嗔恨。那很简单嘛，就是有我执嘛。所以呢，说从这个对于他所修的法的这种诽谤赞叹心呢的表现呢，所以正知证明到说，则知我相坚固之词。所以中国大师也写得很清楚啊， 因对外境呢，厌得内心我无间断。因为你从外境上面看到你内心里面我执没有断，你才会表现出这种爱憎的这种情绪吗？所以潜伏障事游戏诸根，这个我执呢，在你的四心的深处，在阿赖耶识里面呢，可是呢它最终还是会表现在你的六根上面，你会反映出来，你会起嗔恨心吗？你会表现在你的脸上啊，表现在你的嘴巴上啊，你会有这种情绪的反应呢？就是因为你内心那个我执还没有断呢。所以说，我相坚固执持，成不间断，没有断掉。可是什么呢？它是潜伏在阿赖耶识里边的。这个在《清净道论》里面也有一个很有趣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一个这个禅师呢，一个阿罗汉呢，他有一天他知道他自己的师父呢没证的这个果位啊，就快命中了，如果不去跟他开点事，他就会命中，他就会轮回啊。他就用神通去到师父的身边，他跟他师父顶礼啊，就说：“哎，他师父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有些问题想问师父啊。”他说：“你问吧。”他就问了很多问题，问了一千个问题，师父都回答得很干脆，很清楚。他就说：“那师父你会不会神通变？”说：“会呀，我60年前就会变了。”他开悟很早。60年就会变了，他变个大象给我，他变个很大的白大白象。他说你叫他发怒，他说可以啊，叫那个象把鼻子放在嘴巴上面，耳朵竖起来，这个尾巴竖起来。他说你叫他冲，他就大象冲过来，大象这样跑奔跑的时候，那个这个做师傅的呢，他就好像要冲他过来，他就有点恐惧啊，他就起身要跑啊，他起身要跑呢，就他内心恐惧，他就起身要跑啊。他正要站起来的时候，他这个正如我阿罗汉这个徒弟呢，就拉着他的衣角，跟他讲一句话，他说，无我者有恐惧心吗？他一听，哦，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就恐惧心了，就是表示他还没有证入这个果位嘛。因为没有我的哪有恐惧心呢？对不对？你恐惧什么？因为你有我，所以爱着这个色身呢，怕这个色身受苦啊。所以证明的就是，也是由这边来讲的说，因对外境厌得内心的话，什么呢？我执未断嘛。所以他就自己承认了，就跟他的徒弟顶礼，他徒弟就跟他开始以后呢，马上他就证到释果阿罗汉。这故事很有名啊。所以同样也是一种呢，由外境来验知内心有我的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其实讲有没有我，从外境很容易验知出来，就是嘛呢，你有这个我执在。好，我们呢这一课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课。